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莫伊你好，
静怡你好，
你今年几岁了？莫伊，
8岁。
我听你爸说了，你去过好多好多国家，目前为止都去过哪些国家呀？你还记得吗？
俄罗斯，冰岛，丹麦，美国，日本，泰国，老挝，还有啥来着？
你想到啥就说啥啊！不要问我，
想不到了。
一共是几个？你数过吗？
42。
你还记得上次爸爸带你去就是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那个叫 Moy 的小镇吗？
不记得。
不记得了。
嗯。
Moy 你忘了？Moy to Moy 你忘了？
忘了。
袋鼠你忘了？
你忘了。
考拉你忘没有？
忘了。
考拉也忘了。
嗯。
那 Moy 你下次还想来澳大利亚吗？
是啊。
你打算什么时候来呀？
明天。
爸爸他说明天要来。
他还说明天去美国呢，他天天说。
我的下一个梦想是坐火车环游世界。爸爸说的带我和妹妹去澳大利亚，坐上印度太平洋号，从博斯到悉尼
，
悉尼，用3天横穿整个澳洲大陆。
因为我们坐了很多地方的火车了，比如说从新加坡坐到北极嘛，然后横穿美国的火车，现在还有横穿澳大利亚的火车。坐火车旅行好不好玩？
好玩。
为什么？
这可不做作业。
这是今天故事的主人公猫一小朋友在接受我们采访时的坦率表达。8岁的他已经去过42个国家，却很干脆地说不记得那个和自己同名的小镇。一会儿说明天要去澳大利亚，一会儿又说要去美国。最后总结说，喜欢出来玩是因为可以不做作业。而他这些轻松随意的回答背后，其实藏着一段属于爸爸的故事。10多年前，莫伊的爸爸李瑞在澳洲完成了人生第一次跨洲际骑行，也正是在那段路上，他和维州一个叫莫伊的小镇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还把这个名字给了自己的孩子。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个名字到底是怎么来的。
这个故事要讲到10多年前了。10多年前就是我就因为有时候比较喜欢骑行嘛，然后就无意中就发现，哎，去国外骑行挺好玩的，然后还能认识很多国外的朋友，然后就这么就开始了。然后最开始从东南亚嘛，但是你在东南亚没有挑战嘛，所以说我就把第一次跨洲际就放在澳洲和新西兰嘛，那个就是2012年的事情了。然后就是我第一次去。然后第一次去呢就遇到很多困难，你刚去一个人就很多不适应嘛。第二呢，因为我开始旅行的时候在东南亚肯定是吃香喝辣的嘛，然后一到澳洲那个环境，哇，首先先不管有钱没钱，你得自己做饭，对吧？你想啊，这种骑行呢就得背上锅碗瓢盆啊，这种就得自己做好。然后呢就感觉比较苦。第二呢，刚到澳洲的时候呢，那几天从墨尔本出来以后呢，那天气又不太好，天气又天天就下雨，然后天气不太好呢，然后人就比较崩溃，这是第二。然后第三呢，就从墨尔本我们不是往悉尼走嘛，走 Prince Highway 嘛，然后那个路况不好，然后你想嘛，就是第一吃不好睡不好，天气又不好，然后路况又不好，然后路况不好就导致那个自行车就经常扎胎嘛，然后就人就比较憔悴。就是我到墨伊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就想放弃了当时。然后我就只能推着车到了一个就是叫 Farm Market, 我就没办法嘛。然后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有个大爷，然后我就跟他抱怨，我就说，哎呀，在澳洲好苦啊，天天下雨，你看我自行车又不断的坏，我想放弃怎么办啊。那个叫 Mr. Martin 呢，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说得特别好。他说你在这儿放弃不了，因为那个 Farm Market 呢，距离 Moy 那个小地方还有10公里，就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他说你放弃不了，你想放弃的话，要么你得推着你的车去 Moy, 在那儿搭火车回墨尔本，要么你就继续前进，你在这儿什么都放弃不了。我觉得，哎，他说的话挺有道理的。 对吧？然后他就陪我把车修好以后呢，我就推着那个破车到摩伊，刚进摩伊的时候就雨过天晴，因为下雨嘛，那个时候就雨过天晴，我就看见，哎呀，好漂亮的彩虹啊！然后在那个摩伊的那个火车站，我就想搭火车回墨尔本。回墨尔本之前呢，我又看见那个彩虹了，然后我就想到一句话：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我想，我都跑这么远，我回去干嘛？对吧？然后就继续前进了。好的，自从离开摩以后啊，雨过天晴，风景也特别漂亮。然后路上呢，我又认识了一些朋友，反正就是人生一下就变得很顺嘛。特别到那个一等，因为过了摩也就反正那一路的 Prince Highway 就比较漂亮嘛，就过了大城市了嘛。啊，雨过天晴，风景又漂亮，还有朋友一路啊，哎，人生就感觉雨过天晴了。然后包括到后面，我离开澳洲去新西兰啊，这些都特别特别顺。然后呢，经过此大洋洲这个行程以后呢，我就怀揣了，你看大洋洲也可以，要不咱们就环游世界，啊，就这么回事儿了。所以说，我的一切的起点都是从那个摩伊开始起点的，那个这个地方，我觉得那个地方是改变了我。所以说，包括有了儿子以后呢，我觉得这取名叫摩伊，我觉得也挺好的。然后呢，在路上的时候。在第一次环游世界的时候，我们就偶尔看见有一些带小朋友环游世界的，然后我就一直有这个梦想，所以说13年开始，我们就下定决心带小朋友环游世界。但环游世界的第一个地方，可能比较前的目的地，我们就去摩伊。为什么？我要 take 摩伊 to 摩伊，我要让带摩伊去看看它的名字的地方摩伊。而且摩伊这个名字还特别好玩，因为我还有很多别的国家的朋友，摩伊这个词好像只有澳洲、澳大利亚。墨尔本那边人才，发音叫 moi，在美国他们是读 mo，美国啊，包括欧洲对 moi 这个 e 都不发，都读 mo，只有在墨尔本那一片才发 moi。所以我还给别人解释啊，这个 moi 一定是 Australia pronunciation，而且一定是墨尔本那边的 pronunciation。然后我们离开澳洲，我们又从澳洲去了美国嘛，就横穿美国啊。美国完了以后，我们就去横穿欧洲，欧洲完了，我们就横穿南美洲，就是叭叭叭，就这么回事儿，
它那么小，那个后面路况不好的时候会很颠吧？
这样的。首先，我们不会走越野路啊，我们走公路啊，它路况都不会不太好，对吧？我们一般会几个小时，下来停一会儿，玩一会儿。比如说，在澳洲公园多嘛，第二，澳洲路边有很多苹果树，你可以摘苹果吃，你说多好玩啊！而且车上它还可以它听故事啊，我们有那个故事机嘛，就国内那个喜马拉雅的各种故事啊，它就别的小朋友叫博览群书，它叫博故，听遍所有的故事。我们怎么伺候他呢？一边听故事，对吧？脚下全是玩具，各种乐高，每到一个地方就要去买，啊，这是第二。第三呢，放了他的冷饮，有牛奶啊，有果汁啊，有零食啊，还有苹果啊，还有点宵，就这样，他觉得车里面特别好玩。我们评价澳洲是全球营地性价比最高的，因为澳洲最好的什么，有很多营地。有些地方还有 free camping 的地方，因为这已经不是我们第一次环球旅行了。比如说，很简单的，就是说有时候你会住国家公园嘛，国家公园里面有 camping ground，但是那个条件就比较辛苦了，可能只有旱厕，对吧？然后早上起来的全是蚊子啊，就这样的。包括在野外做饭呐，这种大家就习惯了，轻车熟路了。就是你对你来说很难受，对我们来说就比如说一天不洗澡也没啥，对吧？包括路上车坏了，那就补呗。就修呗，就 high check 呗，就是10年前，我觉得把一切的苦在那个摸已经发生了，我就已经能坦然面对了。
那你们那一次就是带他环澳大利亚，全程多少天啊？
因为这样的，我们只骑了1个多月，因为时间有点晚，因为我得赶上美国的行程，因为我们为了带小朋友骑行，就为了少带东西，我们必须得追着夏天走，所以说我必须在4月份结束澳洲的骑行。因为我得赶到美国去了，因为我们打算从美国坐船到欧洲，从美国到欧洲的船只有6月份才有。
那后来你带着猫姨去猫姨了。那猫姨，他去猫姨之前，他是什么心情啊？他向往吗？他明白这个事儿吗？
不明白，所以说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啊，我根本没跟他讲这个事情，应该提了一些，但提的不多，然后我也不知道什么电视台。对吧？ 什么市长、秘书都围在这儿，我也不知道，也没人给我说这些东西。我去了才发现，然后我儿子就表现得特别害怕，就是在那个图书馆到处跑，躲在桌子底下啊。因为你想嘛，市长一定要把他抱住，拉着拍照。你说5岁的小孩哪儿见过这世面啊？
那他现在自己喜欢这个名字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这样子，你有选择吗？就是你父母给你取名字，你有选择吗？对吧？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我们儿子的幸福阈值太高了，就他现在对什么都无所谓了，他动不动就说，他天天给我说，我们什么时候再去美国玩啊？去澳洲玩啊？他说要不这个周末我们去澳洲玩吧，去美国玩吧，因为他为什么？因为他喜欢吃冰淇淋和牛奶啊。你知道全世界不就澳洲和美国牛奶最好喝吗？还有 cereal，国内买不到那么好吃的。他说：“爸，我们这周末飞美国，飞澳洲嘛，我们去买 cereal 嘛。”你说你让我说什么呀？
所以他说一句话就有可能成型吗？
有可能啊，有可能，可能也不是叫我们就是很炫耀吧，就对别的小朋友可能一辈子都很难达到事情，对他来说就很简单了。我也觉得很简单啊。比如说你说你真说我们周末去澳洲，打个来回，我也没觉得有什么，只是嫌麻烦，对吧？特别也没什么。但是对别的小孩来说，这就是一个很难企及的事情。
那他在学校还能待得住吗？因为外面那么好玩啊。
啊啊！你说太对了，对啊，是好玩，我也知道外面好玩啊，我也待不住啊，都别说他了，阈值太高了。然后我跟老师也说了，国内的教育我们反正就这样，就顺其自然，我们又不会去卷，对吧？而且我给老师说得很清楚，我们很清楚我们要需要什么。其实他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孩，他没有什么特别，只是大家从视频里面认为他很特别，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我也没对他抱有什么期望。我就会一直强调他。你考多少分我也不在乎，只要你不考全班倒数几名就行了。然后而且我还告诉他，考试只是人生中的一方面，非常小的一方面而已。如果别人都去比考语文、数学，那我们就去比赛比别的，比赛体育、比赛运动，对吧？只要你有一方面比较优秀，那就可以了。
那你们也是有了一定的财富积累才能出去啊。
是这样的。包括环球旅行的，从国外澳洲来说，一般是比较穷的人才会去环球旅行，有钱人不会的。真的，我认识了很多，就是说没有多少经济基础的才会做这件事情。你有事业、有经济基础的，你舍不得你现在放弃你现在事业，不管是中国人还是老外都一样。一般就是什么大学生啊，或者 gap year 啦，把工作辞掉啦，对的，或者退休啦，一般就是这些人啊。其实我们没花多少钱。你都不敢相信，因为我们经常住老外家里嘛。比如说在澳洲啊，可能我们在澳洲，哎呀，澳洲我没拉清单，因为我们在美国待了3个月嘛。我们在美国平均，我们一家人啊，一个月只花5000块钱人民币。我这样跟你说吧，我们在国外骑行，欧美比在中国还花的还少。你对你来说，你简直不敢相信，我也不敢相信啊，因为这种花不了多少钱。你想在澳洲，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住营地，一个营地位嘛，大概是25澳币一晚上嘛，厨房有包了，对吧？厨房，然后你去超市买菜的话，价格跟国内差不多。如果你超市买菜，然后我们有很大概率会住别人家里，然后别人是会很热情的招待我们。
是的，挺好。那如果一个家庭想尝试这种生活，你会鼓励他们吗？
我不太鼓励，为什么？就是你跟我聊了这么久，你也看到，就是我是一步步到今天的，我觉得。我们是有充足的理由和经验去做这件事情的，不是一蹴而就的，对吧？真的不是一蹴而就的。就是说，你要做这件事情，怎么说呢？哎呀，这还是很难的。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